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今天分享这个题目，可能看起来比较沉重。不仅是罪，而且还是隐藏的罪。我想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那段经文了，约书亚记第七章。在我们读经的部分呢，我只是请大家读了第一节到第最后一段圣经，第一节还有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如果我们单单只读这三节经文，其实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整个事情的一个概况，对不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中间有人犯了罪，然后这个人的罪恶的结局呢，看似是一场悲剧。他连累了以色列的众人，以至于最终呢，以色列人要把他拉到一个地方，然后用石头打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再去思想整章的约书亚记第七章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看待这样的一个悲剧。有一位基督徒的医生他一生是研究麻风病，因为他的父母亲呢曾经在印度做宣教很多年他的母亲是最终是在印度去世那他见过很多很多的麻风病人，以至于他很体恤他的痛苦所以他就长大以后他就立志说，我要做一个研究麻风病的医生，我要帮助这些麻风病人脱离他们的痛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麻风病麻风病到最后呢，其实是你的手，比如说指头有掉，脚指头有掉，然后你的眼睛会瞎掉，然后你的肢体就会残缺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损伤。为什么会这么严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以至于最终就是因着这样退路死去？那这个医生呢，他研究的结果他发现麻风病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病人没有痛感。当他没有痛感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危险的存在。他用他的手去摸那个烤炉或者烧焦的炉盘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对他是危险，因为他没有知觉。当他的右脚去踩地的时候，他很用力的踩地，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力量，你还没有知觉。那我们今天呢来思考这个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如此。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疾病、痛苦，其实是向我们发出一些警讯。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约书亚记第七章。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讲到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打的唯一的一场败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唯独之家被上帝引领出来，那之后呢，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漂流四十年之后，我们在民数记的结束或者是在申命记的结束，我们看到他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进入到迦南地，因为以色列人最终是要神要带领他们去这块地方，而且把这块地方赐给他们为业。如果我们去读民数记，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分地了，虽然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地已经按照支派、按照家族开始分成不同的产业。那么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神如何激励约书亚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刚强壮胆去进到这块地去得而为业。我们知道约书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一直跟随摩西的人，四十年之久在旷野，他跟随摩西。但是当摩西去世了，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其实对约书亚来讲，他虽然他的年纪已经八十几岁了，可是他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七上八下那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我们 会注意到第一章，其实整章的圣经就是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也借着周围的一些人的感动，去鼓励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那我们就看一点，然后紧接着下来呢，就是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六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开始渡过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地。那很多的圣经学者说呢，这个约书亚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呢？他选择了进入约旦河，这个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个地点选的非常好。他选的是在基加这个地方，然后正对着耶利哥城。然后这个耶利哥城呢，是刚好是把以色列全地分成一南一北。我们如果再继续往下读的话，约书亚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整个以色列人占领这个迦南地的整个过程，他们的战术呢，他们的策略就是他们先攻取南边的城，全部把它打掉之后，然后再攻取北边的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战的一个策略。所以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件事上，他们要攻取一个一个的城池。那这件事上他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们一开始第二章他讲到他们拆了探子去耶利哥城来看，想了解这地方的虚实。那然后呢，他们要准备自己，然后要准备过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还立了石头为证。那然后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又在那里守割礼守逾越节。所有的这些过程都是做得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那非常的仔细。那甚至在最后第六章讲到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总共七天，前六天呢每天就绕城一圈，最后第七天就绕城七圈。那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的看似是完美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局，对不对？好像你打一场篮球比赛，或者打一个那个什么，打一场球赛的时候，你是一个完美的开局，梦幻般的开局，好像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瑕疵的一个开局。可是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件事情，一上来就告诉你说，这个背后一个职业的隐患。好，我们的中文圣经可能没有办法翻译出来这一点，因为中文圣经直接就讲说。以色列人在当地的物上犯了罪啊。他说以色列人在当地的物上犯了罪，但是原文的圣经这里有一个转折，英文翻译出来叫 but， 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讲一个非常非常完美、非常快乐、非常让人振奋、很兴奋、蛮有信心的这样一个开局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讲故事的人话锋一转说 no。所以第七章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当然呢，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了解说，第七章整个的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因为他们在打过耶利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第二个城叫爱城。圣经用了很短的经文来形容他们的攻打爱城的第一次攻打爱城的经过。那第二节这里说，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里。他们就去窥探爱城。这个好像跟之前打耶利哥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按照同样的程序，按照同样的方法，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人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第四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去上那里去。好，读到这里我们似乎觉得都还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如果我们要读后面的圣经，我们发现说爱城总共人口只有12000人，如果按照当时的时代人口比例来看的话，这个爱城能够出来打仗的人大概也就是那么3000人左右。所以以色列人判断呢，是不是合乎情理？完全合乎情理。这样的一个小城，这么一点人，我们派3000人上去足够。 因为有36人被杀了。这是他们经历的第一场战争。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想说，这个36人被杀，这个算什么败仗呢？我们下次再多派一个人上去就好了。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情理说，哎，这场仗算什么？我再派个5000人，派个10000人上去打艾什是小事一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有多少军队？60万军队，对不对？出埃及的时候数年是60万军队，然后到进迦南地之前数年也是60万军队。这么多的人打一个爱城，哦，按照我们的俗话说，每个人丢一块石头，会不会就把爱城整个的就这个城墙给砸塌了？或者每个人破个洞，就会把爱城整个淹掉？啊，这是人的常理。但是约书亚却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竟然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到神面前开始哭泣，然后甚至他非常的用了非常啊，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证据。我们看第6节啊，他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而且他在上帝面前痛哭啊，抢天呼地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读这句话，他说第9节，他说迦南人和一切的居民听见，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众地上除灭了。我们在这里看似是一个小小的失败，如果我们注意去读旧约圣经，我们发现说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一次瘟疫就会死10000多人。我们如果读士师记，我们发现那些战争中间以色列打一次战争会死10000多人，所以这个36人对他来讲简直不算什么。可是约书亚其实在这里面他却看到了危险，看到了危机。那么神怎么回答约书亚？第10节到第12节，神回答约书亚非常清楚地表明说，是啊，你们经历一次挫折是因为你们中间有人犯罪。好，那这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使因成了被咒诅。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原因。这也是约书亚，虽然他一开始他并不了解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那个危险存在，他知道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存在。因为我们看第5节里讲到说，众民的心都消化如水。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第二节探子去耶利哥城打探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跟那个探子怎么说的？说我们的心都消化如水，我们听见以色列人要因着神的名来攻打这地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消化如水。可是在这里呢，整个颠倒过来，虽然只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败，可是以色列人的心却消化如水。因为什么呢？神不在他们同在。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就看见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亚干，对不对？亚该娶了不该娶的。那我们如果回到第6章第17节到第19节，我们看见啊，在攻城的时候呢，耶和华神非常明确的借着约书亚警告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娶那些当灭之物，所有的一切都要毁掉，只有金银铜器要归给耶和华。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 不理解说为什么上帝有这么一个严苛的一个规定啊。那当然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说因为整个的迦南地都很邪恶，所以上帝不允许他们去取这些当灭之物啊。那但是呢，如果你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当以色列人打埃及城的时候呢，哎，上帝说这些牛羊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留下来。所以更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奉献的事上，他们有一个叫出俗果子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他们任何的时候收成的第一笔收成都是完全归给神的，我牲畜里面投生的我也是归给神的，所以我耶利哥城是我这个迦南地的第一站，我攻取的第一个城，我要全部归给神。那这样一个规定对当时以色列人其实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约定。所以为什么刚在神在指责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违背了约，你们违背了和神之间的约定。如果我们在读第六章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遵照这个约定，是不是众民都把那一切都焚毁了，而且这些金银铜都留下来归给神。可是我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就是亚该。第七章第二十节说他贪爱这些东西，所以他把它私自的藏起来。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对亚干太严厉了？是不是？哎呀，他可能就是一时糊涂。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鬼迷心窍啊，当时的说法那个夸张啊，就是会不会是一时糊涂啊？你为什么要把他打死？而且我们看见怎么样？不仅仅把他打死，是把他的一家人全部打死，甚至把他所有的全部要焚烧。我们要回想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他们在四十年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仔细去读摩西的所留下的出埃及记、民数记的所有关于在旷野的记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其实在旷野他们是经历着一种圣洁的熬炼，也就是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上帝不断的告诉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一位恩典的神。他是一位保守的神，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你们看见他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因着以色列人背逆神，因着他们抱怨神，因着他们不听从神、不信神，他们一批一批人倒闭在旷野。你们可以想象吗？60万人，那一代人，他们都不能进入迦南地。40年，弟兄姐妹可以算，这是很简单的算数，平均每年要死多少？1万多，或者有的时候一次瘟疫下来两万多。就是在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里面，他们看见了上帝的圣洁是何等可贵。因着人的得罪神，他们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他们甚至失去了他们承受上帝产业的福分。所以我们在看亚干的时候，我们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当亚干被发现，我们应该会回头讲，当亚干没有被发现之前我们相信上帝还是有原因的。如果弟兄姐妹仔细去读这个圣经，你会看见当约书亚在那里抢天呼地，在那里哭诉，在神面前哭求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起来去做一件事情，叫你的百姓自己告诉你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这件事在神所做的，就是在约书亚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的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他们才做了一件事情，分支派一个一个把他们借着神给他们的启示，把那犯罪的人从这些人中间挑出来。那么我想请问那些姐妹，如果那一天晚上约书亚就已经跟众民去宣告说，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你们要自己，亚干是不是还有一点机会？亚干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站出来呢？说是啊，我是取了当灭之物， 期当中亚干被发现的时候，约书亚说，我儿，你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呀要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说话，就是说，或者说他们在很多时候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情啊，需要你郑重其事的启示的时候，他会说这句话，你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你不可以说谎。这些经文在约翰福音啊，当我们看见就说，当有一个瞎子被耶稣医治了，法利赛人去找这个瞎子去取证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说你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你要说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当约书亚跟亚干说，你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你要在神面前郑重其事的告诉我说你做了什么。那如果我们看圣经这里啊，在第七章。亚干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觉得这个英文的翻译是非常的好。亚干说，是的，你说的都对，我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亚干知不知道他犯罪了呢？他完全知道，他是明知故犯，而且还心存侥幸。他认为说，哎，就算是你们说我们中间有人拿了当月之物，搞不好不是我，搞不好是别人呢。所以因着亚干这样一个举动，以色列人遭致了第一次的失败。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失败，在很多的人眼中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事，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在神面前祷告，他们看到了这个危险，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们的征战就失败。以色列人的征战之所以得胜，如我们看耶利哥城之战，是靠着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耶和华神亲自为他们征战。如果失去了这个神的同在，他们的后果不堪设想，也就是约书亚自己所说的，这个迦南地的人会围攻我们，以至于把我们全灭绝。对于神的子民来讲，其实你是没有给的选择。世界上的人，或者还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取得成功或者失败，但是神的子民和神的儿女，你既然选择了跟随神的道路，只有信靠神得拯救得胜。但是如果你容忍罪得罪神，你失去了神的同在，那你最终会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当我们每个人选择来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一生信靠神的道路。所以在罪的事上，在圣洁的事上，我们要非常的仔细和认真。罪的可怕不仅仅使众人的心消耗如水，然后也使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对罪的敏感越来越低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放宽我们的尺度，我们常常会劝别人去包容啊，就去包容一下就好。那其实，在作为我们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对罪的一些看法。我们非常的乐意承认我们是个罪人，这个似乎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呢，但是对于罪人的认识呢，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去模糊一个界限。我们很多时候会把我们的罪称为一种软弱，这不过是我的一种软弱而已。或者呢，甚至有人把罪当作是自己的实在。他说，哎，你看我这个遭受这些痛苦，遭受这些，这都是我的实在， 我是为主受。我们会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自己在圣洁的事上，我们学了不够的功课。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很属灵、很敬虔。我们如果看在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啊，这和这个约书亚记的时间相隔有一段时间，是在士师记的时代。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读了整卷的士师记啊，我们会发现士师记里面有一个模式，就是以色列人背逆神、犯罪得罪神，然后神兴起外邦的国君王来击打他们，然后呢他们呼求神，他们回转归向神，神就施行拯救。过了40年，过了80年，或者过了20年，以色列人又再一次被逆，然后又再一次的被击打，然后又再一次呼求，再一次拯救。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一直在一个循环里面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打，原地打转。而且到士师记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如果你看士师记第18章，那个是很有意思的。他记下了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开一个祭坛，然后呢，他为了这个祭祀呢，他还可以自己请一个人来做他的祭祀，然后他用银子打造了一个像，他称之为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所有的敬拜上，在所有的宗教生活上，他们自认为的那个敬虔，其实是完全是违背神，是得罪神。然后在18章我们看到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完全不以杀人作为一种罪，他们可以随意的去杀戮，而且时不时的可以用杀人来威胁人。所以在当时的时代，他们也是成为一群叫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对神的认识已经到那种地步，他们对罪的敏感已经麻木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到士师记第20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是怎么样的？因为一个利未人，他的妾被人奸杀，被人残忍杀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又非常的愤怒，说：“我们起来要惩罚这个凶手。”好，然后呢，这些凶手呢，却被一个支派的人保护起来了。这个支派叫什么呢？便雅悯支派，对不对？便雅悯支派坚定的站在那些凶手里面，说：“我们要保护他，我们不能把他们交出来。”所以就引发了以色列的其他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征战。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他们和便雅悯打了几次仗？打了3次仗，对不对？第一次去打仗失败，死了很多人。第二次打仗又失败，死了很多人。第三次打仗赢了，对方差不多都为他杀光。我们以前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去想说，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会打败仗啊？有的人去分析原因说，因为呢，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每次第一次祷告不够虔诚，第二次祷告没有抓到要点，只有第三次祷告才合乎上帝的心。这是我们对这段圣经一个误解。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光景已经落到何等可怕的地步吗？他们到神面前来的求告，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从罪里面悔改归向神，他们只是为了什么呢？要得到一个结果。他们为了他们所要的事情在求告神。所以神借着一次一次的失败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转，可是他们却知道那个结果。当得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当他们打败了便雅悯人的时候，他们得胜了。可是士师记到结束的时候，仍然给他们一个结论，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各自的罪的问题。然而我们看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虽然在爱城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败，他们却在这里重新认识了上帝的圣洁。他们知道上帝的圣洁对他们来讲是何等的宝贵，他们也知道对于罪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里面常常谈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没有错，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爱的信仰，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缺乏爱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活着，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得以可以认识这位神。但是这个恩典是神在十字架上，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是为了满足天父圣洁和公义的要求，这是我们需要去实质性自己。神对于罪的恨恶从来没有因为今天已经是新约的时代而任何的减少。我们大家记得在那个使徒行传刚教刚开始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一个人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当大家都在奉献来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却虚晃的去说，我把所有的一切献给神了，其实他只是把他的一部分献给神。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当时圣灵就非常严厉的去惩罚这个人，这一对夫妇就因此而丧命。所以我们这位神从昔日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一位恩典慈爱的神，但是他同时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对罪恨恶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很多时候会强调说耶稣多爱你啊，耶稣多接纳你，可是我们不知道当一个人还在浪子的时候，他背逆神的时候，天父虽然是爱他，可是这个爱是什么来？是一个心碎的爱。唯有当这个浪子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从最终回转的时候，天父的心才能够完全得到满足。所以今天圣灵的工作是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重新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对于罪的认识本身这件事情是一生之久的。好，理论上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就完全可以圣洁了，我可以完全不会再犯罪。但是呢，我们需要认识到，就是当我们越靠近神，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和污秽。那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好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信仰好像很敬虔，我们很属灵，我们对神很认识的时候，我们恰恰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很有可能不自觉的就陷在一种自义的一种光景，我们很有可能就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罪视而不见。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这个弟兄呢，很多年前，他跟那个他自己的岳父啊，他的岳父也都是基督徒啊，他跟他们之间呢发生一些争执，以至于他对他岳父非常的愤怒。以至于怀恨，他认为他的岳父一直在对他不公平，在很多的事上欺骗他，那个压榨他或者怎么样，就是总归他有很多的这种仇恨在他的心里。可是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是在这十年里面，他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十年当中，每次我跟他在一起，他都可以跟我分享出非常好的，好像他在上帝面前最信任的祷告啊。我在神面前得着啊，我听到的一些感动啊，他讲到教会里面的事情头头是道，哎，你看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人应该这样改变，哎，那个教会里面这个做的不合适，他可以讲的头头是道，非常的好。但是我每次在那里和他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真的为他非常的惋惜，与他可以把这个信仰可以伪装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安全，非常的看上去很漂亮很美丽，可是他内心的很毒瘤一直在，一直到最近我们听到他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悔改，他愿意说 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要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借着神的话语来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可能隐藏的罪。诗篇第十九篇的十二节到十三节那里说，大卫是这样祷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在祷告里面，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要完全了解我们内心的隐而未现的罪是非常困难。所以他在这件事上，他求上帝的恩典。他说：“上帝，你怜悯我，你赦免我，因为我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可能是我不知道的，但是求主你怜悯。”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卫却说什么呢？他坚定的求神说：“他要保守我，不要去犯任意妄为的罪。对那些所有的圣灵光照的，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罪，我们要去坚决的去避免。”所以爱神的人一定是很有罪，悔改是我们一生的操练。那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如果大家有弟兄姐妹有圣经的，可以翻到，也是在诗篇的诗篇呢，139篇啊，就是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姐妹也有跟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139篇的最后两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139篇的最后两节23节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时时守在神面前的祷告。愿求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愿圣灵继续借着他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谢谢老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啊，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作为神儿女的身份。祝我们和你是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人，可是你却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使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主，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真的，求你让我们在圣洁的事上，我们有多多的看见和学习。主，让我们常常借着祷告在你的面前仰望你。主，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一个罪，我们指头常常指向别人，我们的指头常常指向周围的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好，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敬虔和属灵。主啊，真是求你自己的圣灵再一次大大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隐藏的败坏，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借着悔改回到我们面前，也愿意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因着我们不断的悔改加给我们，使我们生命真正去经历一种因着赦罪而有的平安和喜乐。主，谢谢你，听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